各位早安，我们第三次灵修启示录第22章。这一次，我们要读的是22章14到17节。先听我来读一遍上帝的话，请注意，这是上帝今天对你对我要讲的话。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求上帝带领我们的灵修，也使我们能够默想在神的心意之中。在这一段经文中，我们特别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应许。当主耶稣基督亲自向约翰显现，也特别来提醒凡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这是启示录里边第七次提到有福。如果我们细数一下的话，大概能够罗列一下。第一次提到福是1章3节，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第二次提到有福是14章13节，在主里面而死的有福了。第三次提到是16章15节，那警醒看守衣服的有福了。第四次是19章9节，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第五次是20章6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六次是22章7节，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第七次是22章14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在这里我们特别看到，在整个末世阶段，一个人蒙了主耶稣的称义，披上了义袍，他就应该来活出称义的义，能够过成圣圣洁的生活，哪怕为主殉道而死，在主里面也是有福之人。这跟世界的看法截然相反。巴比伦诱惑人享受世界的荣华富贵，不要去关注所谓的永永远远，眼前有酒眼前醉，结果就穿上了污秽肮脏的衣服。但是所有在上帝里面的却可以穿洁白的细麻衣，也能够来持守主耶稣所给的成圣之义，能够让这义不只是披戴在外面，也能够成为从里面活出来的圣洁和公义。所以这七福啊，是特别对整个末世时代圣徒生活的荣美的激励和呼召。其实我们早在耶利米书2章22节就看到上帝借着先知耶利米说，你虽用茧多用肥皂洗濯，你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所以依靠人的方法，依靠人自己的意，是绝对没有办法来真正的洗去污秽的。所以这一件衣服是借着基督流尽宝血涂抹和洗净了人的本性的一件称义之衣。神预备了自己的拯救方式，我们要披戴主的义袍。所以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是依靠耶稣基督宝血洁净的生命泉， 那宝血不但除去所有的罪，而且也已经为我们做成洁净和成圣的途径。因此我们必须依靠主所做的工作，在洁净的泉水中洗净自己的义袍，靠着神全能的恩典得着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并且也能够从门进城。而城外就是那些有淫妇特质的人。所以呢，这衣服既是称义之义袍，也是成圣为主持守圣洁之义袍，最后呢要在上帝那里得着永恒的福分。而这样的福分的特质，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落实的如何在上帝之城中活跃的享受生活而显出来的。尽管在世人看来，在主里面充满了患难和痛苦，但是从上帝眼中来看，却充满了福分和荣耀。因此这一段描述上帝之城的文字，是有三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上帝之城跟世俗之城是混杂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它有三个方面的合并，也就是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并置，拯救与审判并行，末世世代多层的事件平行重复的并进。所以呢，从并直并行到并进，让我们看见这上帝之城是有怎样的向着神而觉醒并活跃的特质。第二个方面就是主耶稣有三重的自称，他称自己为大卫的根，也称自己为大卫的后裔，又称自己为明亮晨星，当然这也都是有讲究的。第三个方面，我们也听到三重的邀请，也就是圣灵说来，心腹说来，听见的人、口渴的人、愿意的人也都说来。所以呢，这样的三重的描述就更格外的显出了七个福分的第七个福分的荣美之处。而三和七都是属于神的数字，更让我们看到作者是非常讲究的来写他的任何一段文字，也写下任何一个标点，都是在圣灵的感动、光照和默示之下来写作。透过这一段，我们也可以很雄辩的来证明，约翰所描绘的上帝之城绝非单单指向将来的那一座遥远的城市。如果约翰单单是描写那一座遥远的城市的话，为什么在城外边还有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和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这六种恶行的恶人存在呢？难道在将来的上帝之城还要处在恶人的包围之中吗？这是绝对没有办法自圆其说的。但是如果按照我们从一至终的解读启示录的思路，我们说这并不只是指向将来主耶稣再来的审判大日的情景，也是指向整个末世阶段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新耶路撒冷和巴比伦是并置的，同时拯救和审判是并行的。上帝向人邀请得着拯救，城门是完全敞开的。这落实在教会时代，也让我们看见这些事都已经平行重复的并进和证明出来。正是主耶稣差遣使者为众教会所做的见证。所以我们看见在各样的混杂中，这六种恶行被神弃绝，这六恶行的清单 后边的五种我们都讲过，正像说谎言不只是说谎言，乃是抵挡真理，拒绝上帝的福音。而在这里的犬类，很多人感到很奇怪，这里到底指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当然一方面它是指向偶像崇拜，在灵里边拒绝了神的形象的那一批人，而另一个方面用犬类也是特别来指向有这么一批人，他们呢却是不断的来对着神的真理狂吠，以至于他们就像狗一样在自己的本性中吐了又去吃，不愿意修改自己的污秽的本性，以至于呢就被判定是犬类。也就是从根本来说，他们是那些不义的，最终仍旧是不义者。而在这样的混搭中，我们看到主耶稣有自称，他称自己为大卫的根。这里呢，就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是旧约中大卫他的这个复兴神国的那个盼望，到了新约怎么样来成了根深叶茂的一棵参天大树。所以这象征着神的国从旧约到新约群体的拓展。而大卫的后裔则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代表了上帝的应许怎么在历史中的应验，而主耶稣作为明亮的晨星，则是让列国万邦从黑暗走向光明的王权和盼望之所在。因此借着这三重的称呼，主耶稣让我们看到上帝复兴神国，实现应许，成就王权，借着他就有权柄发出隆重的邀请。而主委托谁发出邀请来到他面前呢？我们就看见是借着圣灵，借着教会，也借着听见的人、口渴的人和愿意的人，都邀请大家不要走向灭亡，而是回应神的恩典，从而能成为穿白衣与基督同行之人。所以教会受托要在整个末世时代向人传讲福音，让人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也就是得着救恩，而不是领受审判。在这里正让我们看见整个启示录的美意，这绝非只是一卷审判之书，更是一卷邀请和拯救之书，好让人来而蒙福。所以啊，正因为有这样的邀请和激励，我们要拼命去爱，爱到尽心竭力，爱到山穷水尽，爱到一无所有，爱到绝处逢生。因为有神的邀请，神最终邀请的是心甘情愿活出圣洁的人，神不会拉着一个不愿进天国的人死乞白赖的让他进天国，也不会硬拽着把他扔进天国，乃是他们感受到自己的渴望，也有伸出最深的意愿，因为他们取到的是真正的生命的活水。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自己刚信主的时候读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的应许：人喝这水还要再渴，你若喝我所赐的水，这水就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为此见证，说这是真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启示录中主耶稣的三重邀请，也让我们来到他的三重自称面前，并让我们看见整个双城并直并行并进的奇异景象，在这末世阶段拯救和审判并行，让我们回应拯救而弃绝审判，从而能够在你里面真的 穿上那洗净的洁白衣袍。愿你动工带领，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